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 Tesla 公布了2024年 Q1 的这个业绩表现，在之前一些利空的消息连续的打击之下， Tesla 在两个星期之内已经跌超过了 15%， 它的市值是不见了800亿美金的。在这个不是那么好的业绩的表现，再配合之前不及预期的这个汽车的交付量，已经在股价上面一早就有所反映了。所以投资人也都在这里希望寻求一些信心，因为内心是需要很多的信心加持的，所以他们也都希望在这个最新的财报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支撑这些 Tesla 的死忠粉丝，或者是这些信仰支持者的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呢， Elon Musk 终于给到了。Tesla 第一季度的营收是213亿，不过这个比例是已经同比降了 9% 了，环比是降了 15%， 表现是低过市场预期的223亿。它这个也是2020年第二季度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个运营之后的近四年第一次同比的下跌，也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来的。咁归属于普通股东嘅净利润就系11.29亿，同比咧亦都系大幅跌咗55%，同市场预期嘅19亿美金系相距甚远吓。调整之后，每一股嘅收益系45美仙啦，低过分析师预期嘅52美仙，嗱，亦都相比起旧年同期85美仙咧，系几乎腰斩嘅。另一方面就系降价嘅策略持续，对于 Tesla 嘅利润一定会造成好多嘅影响嘅。在销量也不是太好，同埋亦都缺少一些新的产品的这种情况下，就算降价啊，亦都刺激不到这个汽车的需求。咁再加上全球裁员至少 10% 的这个不利消息啦，我哋睇翻佢嘅财报啦，第一季度下 Tesla 嘅全球嘅电动汽车交付量咧，同个产量都系低过预期嘅，交付量同比系跌咗 8.5%， 甚至系低过分析师最为悲观嘅预期。较去年的第四季度创新高的汽车交付量是跌了将近两成。由于车卖得不好，所以公司的这些 marketing 的费用也增加了 27.7%。另一方面， Tesla 的资本支出是增加到27亿7千万，同比增加了 34%。Tesla 在2024年头三个月 AI 计算当中投入了10亿，当季的库存也增加了27亿美金，所以令到公司第一季度的现金流是出现了负数。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还将会他们继续会增加这个核心的 AI 基础设施的能力，现金流依然都是非常大的压力的。财报还提到当季的营业的利润同比下跌了 56% 去到12亿，营业的利润率从2023年同期的 11.4% 就降到 5.5%。 汽车业务的毛利率的环比是跌 0.4% 至到 18.5%， 不过市场预期可能会有 1% 的跌幅，所以实际上这个是有帮助到大家可以收少少这些悲观的情绪的。其实汽车的营收跌 13%， 销售量跌 8.5%， 双双都跌，毛利率反而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原因在哪里呢？首先第一季度我们在剔除了这个碳积分、租赁的收入， Tesla 只是卖一架车的收入是接近43,500美金，比起在2023年第四季度只是少了$35左右。所以这个数字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毛利率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你要明白降价的趋势是没有变到的嘛。好像在今年第一季度 Tesla 在中国和欧洲地区都降过价的。在北美虽然有过$1,000的升价，但是是未完全能够对冲到另外两个市场大幅降价而损失的利润。那当然现在 Tesla 在北美也都要继续降价了。先升后降，可以见到它在销量的方面也都真的有几大的这种焦虑。 第一季度太多一些不可控制的东西，导致到 Tesla 的生产成本骤然间增加。比如说德国工厂因为放火的事件要停产，跟着红海的事件也拖累了它的供应链，还有呢在这里卖的 Cybertruck 本质上也是拖累了它们毛利率等等的因素的。能够造成这个业绩和股价表现这么大差异的，目前第一季度就只有开放了的 FSD 了，这部分的收入呢已经划了去到汽车的销售收入当中。在2024年的3月份开始， Tesla 向开始美国全境的 FSD 这个全自动驾驶的订购和订阅的用户呢，是推送他们最新的 FSD 的 Beta V12.3 版本的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并且在4月13号就下调了每个月的订阅费 50% 去到$99。目前北美的 FSD 的定价呢是$12,000是买断的，还有如果你按月比每个月就收$99。现在数据显示 FSD 是普及的，也是加速地推广的。而跟他们自己的三个月前相比， Tesla 的车主在 FSD 的模式下面的每日的平均行驶的里程是增加了大概 250% 去到1470万英里。而 FSD 的毛利率的水平是相当之高的，当它这个订阅的收入去增加的时候，也都会拉高了一部车销售收入和它的毛利率。如果是这样的话，后续的 FSD 的收入贡献或者可以作为 Tesla 的业绩超出预期的其中一个点。我看了4月份的这个财经报道提到， Tesla 已经放弃了廉价车型的 Model 2，当时他计划是$30,000起跳的这个廉价 Model 2， 这个开发计划可能是已经是搁置了的。未来他们会将个重心是转向开发这个 Robot Taxi。不过呢，马斯克就很快就亲自出面否认。随后呢，他就宣布将会在8月8号正式发布他的 Robot Taxi。在外界看来， Tesla 内部首先推出平价车亦或是 Robot Taxi 一直都有分歧的。而 Elon Musk 他更加坚定地是推动这个 Robot Taxi， 华尔街对于 Robot Taxi 的商业前景呢就不是那么看好的，很多时甚至乎是看衰他。不过呢，在现在最新这一次 Tesla 的财报会议上面，马斯克又再一次就打了这个华尔街的脸。马斯克透露说，新车车型预计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投产，生产的平台呢会融合下一代的平台，和目前生产这个 Model 3和 Model Y 所用的平台的部分特征。咁投产嘅时间或者会提前去到2025年嘅年初或者2024年嘅年尾添。而且呢，新车嘅车型呢就会喺而家现有嘅生产线上面呢係更有效率咁去做出嚟。唔需要再去搭多个厂，亦都唔需要再去起多个生产线。所以悭返唔少嘅时间。目标呢可能会係将佢嘅年产提高到300万部以上。财报当中 Tesla 也有预告了一款即将要上线的自动驾驶的轿车的应用程式，不过它就没有透露这个应用程式具体的上线时间。这款名叫做 Tesla Network 的应用是用来跟 Uber 和 Waymo 展开竞争的。而 Tesla 的 Robot Taxi 的未来的运作模式，我相信很可能就跟这个 Uber 的很类似， Tesla 的车主呢也就有机会呢就租自己的汽车提供的搭车服务了。根据他在财报当中所展示的这个截图来看呢， Tesla Network 是很类似 Uber 的叫车功能，并且加入了一些呢就只有自动驾驶的汽车才可以提供的特色功能。例如有什么呢？透过这个应用呢直接 call 车，还有调节车内的温度和音乐的。最近呢，他们也都同一间主要是做车的就全自动驾驶系统的 FSD 的授权呢就倾紧的。还说在今年之内很可能就会将这份协议呢就签订。不过呢， Tesla 的管理层也都提到，就算在今年呢达成了这个授权协议，也都要用3年的时间才能够将它呢真正去做到其他的车上面。而另外呢， Tesla 的人形机械人呢也都有消息的了。Elon Musk 他就透露说，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Tesla 的 Optimus 的人形机械人呢将会拥有完成有用的工厂任务的这种能力，可能会在2025年年底之前呢就可以买到的了。计划在2024年呢在他们自己工厂率先先用了这款的机械人先。Tesla 的股价的逻辑长期以来呢都是基于对于它的电车的销售和无人驾驶汽车的一种未来的预期。 如果不是的话，没有可能以高出传统车厂那么高的价钱在股票市场交易的。但是就碍于当前电动汽车需求也都有下滑，所以很多的投资者对于产品路线的布局就心存疑惑。而马斯克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蓝图，给了具体的回应。在过去这两三个礼拜遭遇到超过 15% 的下跌之后，算是就安抚了很多人的情绪，其实都包括我的。那就告诉大家知，目前阶段只是就少少减速而已，并不是所谓的衰退。而 FSD 的进展也都真的令到大家就眼前一亮的。所以在当大家消化了所谓的失望的销售数字之后，一些很差的财务表现之后，股价的背后的信心果然就出现了反弹了。而当市场的耐心开始慢慢变少， Robotaxi 又或者是短期股价的这种的催化剂，是很难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接力，好像变成了一种即刻令它升翻的引擎。所以全力以赴追求自动驾驶，它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风险。所以未来汽车的主业无论是销量和个定价上面都有很大的压力。正是因为这样， Tesla 是需要兼顾它其他的路线。马斯克的十兆的市值理论呢，前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所有的规划都能够一一兑现。如果不是的话呢，不是所有的投资人呢都有耐性可以挨过这一段非常难挨的他所谓的减速时段。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fashion.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作为而家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之一， Elon Musk 他给外界的印象其实很复杂的。他既是用天才的创意、超人的精力和超乎苛刻的时间管理，打理着包括 Tesla、SpaceX、Neuralink 还有 Boring 等等几间的公司，亦都会时不时因为一些真是无厘头的言行令到大家都是跌晒眼镜的。尤其当他入主了这个社交平台，原本的 Twitter 的现在叫做 X 之后，马斯克就三不五时就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就发些你都觉得不知道他讲什么的东西。在2023年秋天的时候，马斯克当时是宣布 X 将会开始向新的用户收取每一年一蚊的费用。新的用户只有给了钱之后你才可以发到东西，才可以回复，才可以引用，才可以转发。初外界都认为马斯克的这个举动只不过是借这一招去再次投诉下泛滥的机器人账户，不过估不到事隔半年之后，马斯克居然跟你真的理真了。现在有些用户就发现 X 平台，我们华人可能用得比较少，但其实现在美国用得非常多的这个 X 的平台，它已经更新了部分的条款了。其中就包括了新用家要访问这个平台是需要支付小额的年费。根据他的条款，现在 X 方面正在纽西兰和菲律宾就做试点，当地的用家要分别给84美仙和75美仙的年费，才能够令到账号具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基本功能。而另外这个新的政策只是限于当地新注册的用户，现在的用家就不需要额外给钱，仍然可以免费继续使用除了 Premium 的订阅费用之外的所有功能。如果你说我不肯给钱，那你注册账号的三个月之内你就只可以看平台当中的内容，满了三个月之后你才可以进行点赞、评论、转发这些操作的。好了，再跟着马斯克就转发了这一条的推文，并且就说好遗憾，遏制这些僵尸账号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向所有新的用户写入权限收取少量的费用。咁目前 AI 咧就可以轻松透过你系咪机械人啊呢种嘅测试，咁目前睇嚟咧，佢相信唯有俾钱先可以有效咁遏制喺 X 平台上边嘅幽灵账户，而唔系透过发掘新嘅强制付费手段去改善呢一间公司嘅财务状况。 新的用户需要为这个平台的基本功能付钱，这个真的没见过。通常软件行业的付钱模式只有两种，一个就是买断，另外一个就是订阅。付费一次终生使用，这个就是买断，不过缺点就是需要消费者一次给一笔可能会非常贵的费用。而订阅制就是用家需要周期性地去持续购买他所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只不过由于现在 Internet 强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就发现免费向他们的用家提供基础服务，跟着再揀出一些愿意去付钱去增加增值服务的这些用家，这就可以发掘出更加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有了现在大行其道的先免费再加订阅制的这种模式了。免费这一层是为用家提供产品最基础的服务功能，而再吸引一些有付钱意愿的用家去进阶去买去付钱。不过现在 X 平台这种做法很明显就做坏规矩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马斯克你为什么要挑战用家的使用习惯呢？当然也是因为这些幽灵账户令到 X 的商业价值受到很大挑战。当初拿440亿收购他的时候，他曾经是毫无征兆地宣布收购我要搁置，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上面的机器人和幽灵账户是占了总用户量的 20% 以上的。咁同 Twitter 方面當時宣布嘅 5% 嘅比例咧，係直頭一個天一個地。不過可惜收購協議咧就已經簽曬，馬斯克口中嘅平台上嘅機器人帳戶嘅泛濫，即使係真嘅，亦都只能夠講明佢嘅背景調查係出咗問題啦。不過咧 ，X 上邊嘅數字生命泛濫成災。因为马斯克的账号的关注人当中有超过 40% 的人，他们所持有的账户既没有发表过任何的内容，也没有关注过任何的人。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数字生命的泛滥是所有带有社交性质的平台都会有的，好像寄生虫一样的这种存在。自从互联网厂商发现了流量能够变现这一门生意之后，流量去到哪就意味着用户的关注去到哪。当用户的注意力有了价值，流量就会成为了所有的网上产品都会追逐的东西。例如字节跳动怎样成为了全球互联网行业的独角兽之首，拥有2250亿美金的估值，靠的就是 TikTok。同埋呢個抖音分別喺海外同埋喺中國大陸國內有數以億計嘅呢啲嘅活躍用戶。咁如此一嚟咧，互聯網廠商就有充足嘅理由啦，無視呢啲機器人帳戶嘅存在。況且咧，唔止係廠商噶，希望喺網上邊能夠掘到金嘅第三方，同樣亦都係買好多機器人帳戶嘅主力。例如网红啦、YouTuber 啦、大货主播啦，衡量佢哋价值嘅咧，就系睇下你嘅粉丝有几多。毕竟系同样嘅广告，投俾一般嘅创作人咧，或者就系需要几万蚊，但系俾到一啲最红嘅网红咧，你嘅报价分分钟系会成十嘅。当然啦，无论系网上嘅厂商，因为系网红，佢哋所纵容嘅机器人账户嘅呢种嘅行为咧，往往都会发生喺佢哋啱啱创立呢个账号，或者佢仲未变红嘅时候。当他上晒岸之后咧，机器人账户咧咁就已经系真系变咗系幽灵账户啦。原因亦都好简单，因为机器人账户嘅背后咧既冇对应活生生嘅人，所以佢只能够系内容嘅生产者，永远系唔会变成咗佢会揞钱埋单嘅消费者。而到咗要变现嘅时候咧，机器人账户就变成咗负资产啦。咁问题就系在于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机器人账户嘅技术亦都系到逐步升级，尤其系近年嚟啦 ，AIGC 呢种技术嘅成熟，以 ChatGPT 作为代表嘅聊天机器人咧，之所以会红，靠嘅就系佢哋对于自然语言嘅理解，真系堪称可以媲美人类吓，甚至比有啲嘅人会更加之好，同时亦都输出咗更加似人嘅内容，所以有啲人就话 AIGC 亦都喺度污染紧互联网，佢就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啦。咁如此一嚟咧，用付费去区分真实嘅用家同埋机器人账户，咁就变成咗一个唔系办法嘅办法啦。虽然每一年唔需要一蚊嘅费用，对于普通用户嚟讲，简直系真系忽略不计，系咪？但系对于大量嘅机器人账户嘅运营嘅人咧，喺规模效应嘅作用之下，佢哋面对嘅咧，往往就系天价嘅账单啦。事实上在技术层面上识别机器人变得越来越难之后，通过这个削减正常用家权益去遏制机器人账号，几乎已经变成了业界的共识。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哪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